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这卷书。彼得前书这卷书论到了神国度中苦难这个话题。坦白来说，苦难真的是一个很艰难很艰深的一个话题。如果你不觉得苦难这个话题很艰难，大概是因为你年龄小，可能是唯一的原因。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说实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遇见苦难，因为它让我们不舒服，它让我们忧伤、痛苦，甚至绝望。罪恶、死亡、苦难，这三件事是世界性的三大难题。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这三件事，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罪恶谁能战胜得了呢？死亡谁能胜得过呢？哦，苦难依然是又大又难的问题。你知道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其实是他要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常常跟门徒私下谈论的是不是说，放心，咱们就快征服整个世界了。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不，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有没有说信耶稣从此没有苦难了？他有没有说信耶稣从此就要过一个人上人的生活，舒适、安逸、幸福、满足、成功、顺利？好像不是。他非常直白地做了一个陈述句，你发现没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一个陈述句呀。当然，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但你们可以放心。各位请注意，主耶稣说可以放心的原因不是说我会挪去苦难，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但你们可以放心是什么？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我已经为你们，不是我为你们挪去苦难，你们可以放心。他说的是我胜了整个世界。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恐怕这节经文在2000年后，人们理解这节经文的方式变了。各位，你必须回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的背景。请注意，各位，你想一想一下，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代，并不像现代的基督徒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作为一个装饰品，作为一个挂件，作为一个很酷的标志，对不对？不是的，那个时候十字架没有这个意义。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不是用来挂在脖子上充当挂件装饰品的。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是用来背在肩头上的刑具。你可以想象这句话在当时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对不对？要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十字架其实是罗马帝国残忍的行刑的工具。在那里人最羞辱，在那里人最难受，在那里是死亡最大的酷刑，类似于中国的凌迟处死。所以当耶稣呼召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意味着信仰跟患难、逼迫和羞辱连在了一起。我常常说，有的时候呢，我们 面对苦难这个话题真的是很艰难。但是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使徒保罗的话可以说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历世历代无数圣徒的人生经历，对不对？然而我要说，如果我们在今天敬虔追随主，那么这话也会描述我们。我为什么彼得前书讲到国度中的苦难？你知道，当彼得讲这一篇信息，写这一篇书信的时候，当时的信徒正在经历啊苦难，对不对？彼得在这卷书不断使用这些词来描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叫做辱骂、毁谤、恶毒的话、百般的试炼、火炼的试验，来描述当时的信徒的状况。所以你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信徒似乎正在面对这些的苦难，言语上的辱骂，或者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成为别人毁谤的对象，遭到社会的排斥和打击。哎，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些抽象的词去描述他们经历的，好像贴得比较远。如果你经历过别人的辱骂、嘲笑、排斥、打击，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对不对？甚至我要告诉你们，希伯来书的作者甚至告诉我们，他们甚至家业被人夺去。是的，不仅是言语上的，家业被人夺去，意味着从此可能成为一无所有的人。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使徒彼得写信勉励他们。一章三到六节，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呢？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即使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所以你会发现哈，使徒彼得用什么来安慰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呢？他用神的救恩和应许在鼓励和安慰他们，对不对？因为他在这里讲到了什么呢？主基督的救恩，讲到了重生，讲到了未来的盼望应许，并且提醒他们说，因着这个救恩和应许，你们可以大有喜乐，即使你们此时此刻正在百般的试炼中。而我觉得这真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调教的标准。通常我们在什么时候比较有喜乐？哎，各位，通常我们在成功、顺利、发财、各样的舒适当中比较有喜乐。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是说这个时候不应该有喜乐哈，这个时候有喜乐也正常哈。但还有一个调教哈，彼得说我们还需要一种喜乐，什么样的喜乐呢？因着蒙受救恩和未来的应许而有的喜乐。你发现没有？救恩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你们，这个叫救恩，对不对？你们可以得到未来的那个基业，这个叫应许，对不对？各位，救恩和应许应当给我们带来喜乐，甚至这个喜乐，使徒彼得提醒说，应该大于处境当中的喜乐，就大于平安、顺利、健康、财富的，这些都是处境的，对吧？应该大于这个处境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说你们现在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处境很糟糕哟，很差劲，说还是有大喜乐。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提醒我们。我为什么说提醒我们呢？因为我坦诚讲，我常常缺乏那种救恩和应许中的喜乐。我想弟兄姊妹的生命光景也是如此。你我常常都是处境中的喜乐。处境中的好事 我们也应该感恩。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喜乐都是处境中的喜乐的话，如果我们几乎所有的喜乐都仅仅是处境中的安慰的话，那么我们就缺乏一个更根本性的喜乐。你知道处境中的喜乐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不稳固啊。为什么不稳固？很简单，处境都是易变的，成功顺利，财富贫穷，顺境逆境，健康疾病，这个都是会转换的，对不对？这是不是会意味着我们的喜乐也是易变的？所以彼得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他说，当然处境是真实的哈，痛苦是真实的，失败是真实的，疾病和贫穷是真实的，但是他在这里提醒我们，虽然这些百般的试炼，令人不舒服的处境是真实的，但是他说，你们的生命当中，各位，你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另一件事情也是真实的，并且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更真实更有能力的，这件事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他赐我们新生命，并且他作王掌权，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使我们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各位，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我相信我发一个调查问卷在教会当中，几乎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会相信救恩，相信天堂，相信新天新地，相信未来的荣耀，相信耶稣作王掌权，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相信，彼得说的这些我们都觉得是真实的。然而多少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生命的挣扎和征战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常常看重了今生处境的事实，而忽略了救恩应许的事实，对不对？我不是说今生处境不是事实哈，那个是事实，疾病、痛苦、贫穷、软弱都是事实。各位，问题是救恩和应许也是事实，对不对？虽然有点看不见，有点摸不着，但是它是事实。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忽略这个事实，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是处境的事实压倒了救恩的事实，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是今生的事实压倒了应许的事实。其实今生处境的事实，我不是说那不是事实，我不是说我们需要掩耳盗铃不看苦难就可以了，不看它也存在，虽然那是事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会加一句，那是易变的事实。是的，今生的处境会不会改变？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不就是说的处境的变化吗？高山，有高山就有低谷，有贫穷就有富足，有成功也有失败，有顺境也有逆境。各位，几乎每一个人这一生七八十年，这些应该都会经历吧，有欢乐有泪水，这个叫处境，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都会变化，都会变化。但我今天必须要告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子民们，有一个绝不会变化的事实，永远都不会变化的事实，就是救恩里的新生命，复活的盼望，天上的基业，这一切绝不会变化，并且永不会变化，对不对？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走，海枯石烂也不会变，甚至彼得说了，连天地都会改变，但是这个不会改变，对不对？哎，有一天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天地要怎么样？像一件衣服渐渐旧了，卷起来，主要把整个天地都给更新了。然而主爱我们，然而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基业，新天新地的盼望，永远的生命绝不会改变。哇，各位，处境会变， 天地都会变，但这个事实不会变。我会觉得基督徒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这真是我们一生需要操练的，就是必须用那一个永不改变的事实来胜过这个异变的处境。只有更清晰、更真实、更真切地看见那一个事实，我们才能建立起基督徒属天的价值观。我说的是价值观。轻看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属天的价值观。我说的这个轻看，不仅仅是在受苦的时候它没那么重要，其实在繁花锦簇的时候它也没有那么重要。各位，你发现这个世界对基督徒奔走天路最大的挑战有两个，一个是受苦的时候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就是繁花锦簇的时候也是一个诱惑。而这两个诱惑和挑战都深深地在攻击我们的心灵，但使徒彼得清晰地在第六节说，这些都是怎么样？暂时的。雅各书说这些都是一片云雾。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彼得前书的主题是受苦，并且我刚才提到说是为那些身处艰难的处境的基督徒写的，对吧？但是我们要明白，彼得讲的受苦啊，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受苦。哎，我恐怕有弟兄怎么误解啊，彼得特别的提醒这件事儿，不是说只要你受苦过得苦哈哈的你就进前了，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对吧？第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哎，这话再直白不过了，对吧？如果你因为骂人偷东西承受牢狱之灾，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受的，并且应该悔改，不要觉得是在为主受苦。没有，你只是因为在吃罪的果子，这是彼得的提醒，对不对？所以受苦本身不是重要的，为什么受苦才是重要的，对不对？甚至彼得讲的受苦也不是，请注意，我恐怕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教会会强调受苦这件事，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清一个层面，就是为了强调受苦，几乎所有的受苦都算作了为主受苦。首先彼得说犯罪而受苦没什么很可夸的。第二呢，我会说如彼得所说的也不是那种因为我们自己愚昧无知愚蠢而带来的难处，那个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对不对？比如说听信传销的诱惑比如说不善于管理自己的钱财拒绝善意的忠告常常有的时候也会受苦，对不对？这个也没什么可夸的，要注意，对吧？那甚至我会说彼得所讲的都不是那种自然的受苦，比如说疾病战争经济危机失业伤心等等，这也是受苦。彼得说的也不是这个。彼得说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彼得说的其实是为义受苦。是的，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因着跟随耶稣基督而会遭受一些难为。彼得说这是大有意义的，这不仅不应该沮丧，并且这本身是可夸的，有荣耀的，应该安慰我们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信仰跟受苦的关系。我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来看圣洁和受苦的关系。圣洁和受苦的关系。第二，我们来看基督的受苦与我们的受苦的关系。基督的受苦与我们的受苦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来看基督徒对苦难应该有的正确回应。基督徒对苦难应该有的正确回应。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圣洁和受苦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当中呢， 请注意，使徒彼得用两种方式来描述基督徒的身份。首先，他称他们为神的选民，就是神所拣选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基督徒是神在这世上的代表。为什么说神的选民意味着这个哈？请注意，就像当年亚当在创造当中作为神的代表去治理这地，对不对？是的。那我们在救赎当中，基督徒就是作为基督的代表代言人，被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来为基督做见证。这个是一脉相通的哈。创造当中，亚当作为代表神治理这地，救赎当中，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见证人去向着这个世界做见证。这就是蒙拣选的神的选民的意思。哇，你一看这个呼召好崇高啊，对不对？各位，这么崇高的呼召，如果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就容易沦为当年亚当的情况。第二，然后他又说呢，第二个身份叫做寄居的人。寄居的人，哎，各位，作为寄居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你们有没有去住过酒店？住酒店的时候，你会不会想着花10万块钱装修一下这个酒店？不会，对不对？当然你也希望住得舒服一点，但你绝不会花10万块钱装修一下这个房子。但是你们自己买了房子之后，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去好好的装修一下。为什么？因为客旅住酒店，你的身份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自己家的房子，你的身份是什么？是主人，是经营者。所以寄居的体现就在这里。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寄居的人呢，你的整个生命的焦点、重点和重心不太会过多的放在这个地方。我的意思是不太会过多的哈。但你即使住个酒店，你也会为了住得舒服一点把冷气打开，那只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对不对？把冷气打开，把这一个床稍微这个被铺一下，把枕头放到一个好的位置上，大概也就花这点精力就够了，不值得你花半个小时去收拾房间，但是值得你花2分钟去整理一下。这就叫做不过多的放在上面，这就是寄居的意思。这意味着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密不可分、浑然一体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一首诗歌。我今天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首诗歌。我乃天上的人，但居世间，虽受百般苦难，不以为然。我觉得这首歌好美。我乃天上的人，暂居世间。这真的是基督徒圣经的末世论。虽受百般苦难，不以为然。这就是大概是彼得的意思。所以彼得在第二章当中写到2:9-10，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很经典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接下来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很明显他在引用旧约。请注意，彼得说了，我们过去不是他的子民，这个是真的哈。外邦人过去整个都是跟神局外人嘛，但是他使我们做了他的子民，他用他的十字架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就成了新族类。从此彼得说要活出新的样式来，对不对？彼得在1:15-16经文当中，他非常敏锐的，甚至非常严肃的把神在旧约中对 以色列民，就是自己的子民的要求照搬过来。请注意，他是完全照搬过来，把这些旧约当中要求他子民的要求直接要求新约的基督徒，对不对？请注意，他写道，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发现这个其实是对旧约百姓的要求，他照搬过来放到了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基督徒的圣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要像基督一样，哎，这个也是经文的，因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像神一样，就效法神嘛，就跟随神嘛。但是基督徒的圣洁还有第二层意思，这一层意思必然跟第一层意思放在一起，必然导致受苦，就是与世人有别。是的，圣洁有分别的意思哈，分开、分割、分离的意思，切割的意思，就是与你周围的世界不同流合污，不沦为一体，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分别为圣嘛，对吧？分别才能为圣。请注意，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就不再像堕落的亚当，而是应当像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这是因为这救恩的扭转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如果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地活出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式，世人就必然会以我们为奇怪，看为笑谈。因为圣洁的子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对吧？所以你知道，做客旅、做寄居的，意味着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的，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谈吐，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价值观，必然会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这样，当你跟周围的人看起来有所不同的时候，那就会看起来比较奇怪嘛。那这个奇怪，大概就是受苦的原因。大概就是受苦的原因，所以圣洁跟受苦的关系就在这里。当基督徒如此生活的时候，当基督徒努力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向这个世界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你们不知道的，是我们应该活出来的。各位，有的时候人民是不太习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就好像耶稣说，如果我不来，如果我不责备你们，你们就没有罪，如果我不来，就你们都一切都好，但是因为我来了，所以你们就想杀我，你们想恨我。为什么？因为显出来了嘛，对吧？各位，不对比是显不出来的，有的时候一对比就显出来了。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这提醒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来讲，有的时候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受一些毁谤应该是正常的。我是说单单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受一些讥诮应当是正常的，不仅是正常的，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跟随主、爱主、顺服主的最好的明证之一，对不对？哎，如果所有的世人都觉得说你跟他一模一样，哎，打太好了，完全打成一片，完全没有分别，哎，各位，这个表明什么？那表明你跟随世界跟随的很彻底嘛，对不对？对，因为一点都看不出来区别，那这表明很彻底啊，真的是如此。所以啊，这个要用这个来安慰一下大家哈，意味着当我们生命当中因着顺服主、跟随主而遭受一些难为的时候，我们应当喜乐。为什么应当喜乐？主说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对不对？哎，如果你这样干，你就是效法使徒和先知的教宗， 你是在走使徒和先知所走的道路。哇，这个立刻把我们人生的格调提升了，对吧？啊，这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应当喜乐，在天上的赏赐啊是大的。所以正如彼得前书四章第四节这样说，他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哇，这个还是会发生的，对不对？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你必须知道基督徒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之中。是的，非基督徒只活在一个世界当中，就是亚当堕落的破碎的罪恶的这个世界，对吧？非基督徒只活在这一个世界当中，但基督徒同时活在两个重叠的世界当中。一方面，新世界对基督徒来说已经开始，因为神已经重生了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旧世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仍未结束，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在旧世界当中走一条新世界的道路。所以这个挣扎，这一个的征战是很明显的。但我们要提醒的是，需要被提醒的是，旧世界并非唯一的世界。虽然我们每一天眼睛看见的都是旧世界，但这不是唯一的世界，还有一个新世界，大门正在打开。这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论，已然未然的末世论。这就是圣洁跟受苦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来看基督的受苦跟我们的受苦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基督徒受苦还有第二个原因，事实上是因为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受苦。哎，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想有份于基督的受苦，我们只想有份于基督的荣耀，你发现没有？就我们比较想有份于基督的天堂，有份于基督的永生，有份于基督的复活，有份于基督的新天新地，哎，这些都是基督的哈，对不对？是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我们特别想有份于基督的这一切。那各位，有的我们也必须知道，圣经说我们需要有份于基督的受苦，有份于基督的羞辱，有份于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当然基督的受苦跟我们所有人都不同，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仅仅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代替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这是基督的受苦跟我们所有人的受苦不同的地方，对吧？但另外一方面，从次要意义上来讲，彼得认为说，在基督的受苦当中，他也同样看到了基督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就是这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方面又是相同的。因为主怎么说？我怎样受逼迫，你们也怎样受逼迫，世人怎样待我也会啊怎样待你们，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一点又是相同的。所以呢，彼得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跟随主的脚踪行。所以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受苦是因为什么。第一，首先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你知道他为我们受苦，他是完全的战胜了你我生命中的罪恶和死亡，以及撒旦的权势，对不对？他借着受苦战胜了你我生命中的罪恶、死亡、撒旦的权势。然后我们的受苦，这个仗太难打了，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战胜撒旦，这又大又难的事交给基督去干了。我们不需要借着受苦战胜这三样，我们的受苦也不会战胜这三样。但是我们的受苦是在跟随基督，最终去见证基督，传扬基督，使人来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走在得胜的道路上。基督已经得胜了， 我们借着受苦来跟随他，走在得胜的道路上。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哈，第三章二十节呢，彼得提到了旧约一个最著名的典故，最著名的一个历史事实，挪亚大洪水。他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哇，全世界得救率是八个啊，这个新冠治愈率是八个对吧、啊？其他都死了啊，虽然不是借着瘟疫，是借着大洪水一样的，对不对？哇，这个死亡率，它死亡率应该达到 99.9999% 了吧。但你知道，想象一下哈，挪亚的时代啊，我们有的时候只看人家挪亚得救，不看人家挪亚受的难为，你发现没有？你想象一下， 你开动脑筋想象一下，青天白日的时候，挪亚就因为相信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命令，就开始建造方舟。你想周围的邻居怎么看他？疯子、傻子、理想主义者，人事不干，天天建方舟。你该种粮食种粮食，该加班加班，该养老婆养好养老婆，该干啥干啥。你天天建个方舟干嘛？还天天风言风语的说要来洪水，你能想象到周围的邻居怎么排斥他，怎么讥诮他，怎么这个去辱骂他，对不对？没人信的，对吧？没人会相信大洪水的时代，挪亚因着相信神、顺服神去建造方舟。然而就在大洪水当中，神审判了全地，却保守了挪亚一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会说同样如此呀。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天天相信说，哎，我相信天堂，我相信地狱，我相信新天新地，我相信未来的永生，我相信复活。各位，你周围的隔壁老王说，哎，你不好好上班，天天去在那里熬夜干嘛呢？教会给你钱呀，你每周都去聚会，你如果去送个外卖你也赚点钱呀，开个滴滴你不也，你浪费那个光阴干什么？每周都去，主日去一呆呆大半天，周二晚上还去，周五晚上还去，诗班还得练诗，你还去探访，还自己拿着伴手礼，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哎，各位不信的家人会不会这样想？会，真的会这样想？会不会这样讥诮辱骂？当然你谈不上辱骂，但是讥诮讽刺是有的呀。你不好好上班，经济又不景气，那不得抓紧加个班嘛，对不对？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傻，不是因为迷糊，恰恰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着那永远的、永不衰残的基业而活着，恰恰是因为知道这个世界暂时的世界终将会过去，我们应当积财宝在天上。阿们。这就是基督的受苦跟我们的受苦之间的关系。我们为基督受苦，哪怕流一滴汗都不是白流的。为基督受苦，受任何的苦都是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各位，你知道在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情愿为这个世界受了很多的苦，对不对？多少痛苦冤枉受啊，真的是如此。我们为那些能朽坏的很多事拼命的去受苦，不一定得到什么好报，我的意思是不一定，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为基督受苦百分之百一定会得着主基督的奖赏和夸赞，对不对？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与我来同坐那筵席。各位，这样的末世论常常是这两年我的思想，常常是最深的激励我服侍主的原因和动力。我也盼望这样的末世论成为我们最深的服侍主、跟随主的原因和动力。不然的话，你如果想说，哎，我服侍主，大家会不会张弟兄夸赞一下？牧师来安慰两句。我服侍主，大家会不会高看我一眼？我服侍主会不会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当然哈，你服侍主服侍多了，也弟兄姊妹多尊重你也应该的，但是那个真的不能成为驱动力，真的不能成为最大的动力，因为你不一定得到，对不对？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也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主每一样都看得见，对不对？主都纪念，人不一定纪念。但有的时候人纪念也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彼此相爱嘛，对吧？这是好事，但是不一定呀。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主一定纪念。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求主来安慰我们。最后我简要分享我们对苦难正确的回应。我们已经知道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是暂时的，有一天都会结束，因为神必要在荣耀当中赐给我们完全的得胜和荣耀。与基督一同受苦是我们的呼召，而我们的信心是有一天我们终将不再受苦，对不对？但是与这个世界一起受苦，有一天还会受苦。所以呢，我们要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正确的回应苦难呢？有三个方面，彼得提醒我们，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第一，做见证；第二，彼此相爱；第三，顺服权柄。请注意哦，基督徒不仅仅是在苦难当中存活下来，保老本就够了。彼得提醒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受苦当中依然为主怎么样做见证。哦，你突然发现受苦是一个积极的意义，对不对？就做见证。二章二节，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有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的受苦本身，无论他口里怎么去毁谤侮辱，只要神在他的心中动工，有没有可能他在某一天他归荣耀给神？真的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为主做见证。第二，彼得还呼吁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彼此相爱。事实上，各位，我必须说，人在受苦的时候比较容易关注自己的痛苦，把自己的痛苦的焦点放大，全天下就我最难受，就我最痛苦，就我最糟糕，对不对？就人，我的意思是，人在受苦的时候比较容易陷入到自怨自艾自怜自我当中，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会容易忽略彼此相爱。人在受苦的时候都想着一件事，就大家都应该来爱我，大家都应该来帮助我，大家都应该来体贴我。但是呢，彼得提醒我们，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有力的回应苦难的问题，苦难的方式。第四章七到十节，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我必须把它读出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阿们。万物的结局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基督徒在经历征战、属灵的攻击、苦难和患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简而言之，就是用基督的爱来对待彼此，只有这样才能胜过撒旦、世界和苦难。第三，回应苦难的正确方式是顺服权柄。彼得最后要吩咐我们顺服，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请注意，他说的是顺服什么？赏善罚恶的臣宰，不是顺服赏恶罚善的臣宰啊，不是说要顺服赏恶罚善的那些的规矩，对不对？他说，接着他说要仆人顺服和尊敬主人，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信徒要顺服教会的长老，并且他在最后呼吁说要彼此顺服，彼此服侍。为何顺服如此的重要？ 很简单，因为这展现出我们要对另一个更高的权柄的信靠和盼望，就是基督徒对神的权柄的信靠和盼望。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为主的缘故意味着我们当然不能顺服那违背神的制度和权柄，对不对？因为那就意味着不为主的缘故了，或者不顺服神了。但是只要是符合神心意、法律和命令的，即使这件事我们会受苦受辱，或者说会不舒服，也应该顺服。因为对一切权柄的顺服，最终的原因彼得说是出于顺服主的缘故。然后彼得在第三章的时候开始吩咐妻子，我觉得这段经文也特别好，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哇，我觉得这个道理真的很美。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顺服是向失丧之人做见证的最主要的方式。顺服是向失丧之人见证基督、彰显基督、彰显福音的主要的方式。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借着顺服向我们彰显他的爱和恩典。哇，这就是我们当走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回应苦难的正确方式。第一，向世界做见证；第二，在教会里彼此相爱；第三，顺服权柄。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处境交托给神，这是信心的表达。并且我们应当坚持过一个公义的、圣洁的、按着神的旨意的生活，这是受苦的见证，这样我们必得生命的冠冕和永远的基业。阿们。